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第34集，雨中的木乃伊。韩亮一打方向，把车头对准开往高速公路的大路，说道，我说秦爸爸，我是真服你了，要不要这么灵验呢？咱们可都好几天没好好休息了，这时候再来命案，是不是得要了我们全组的命啊？大宝舔着嘴唇，别啊，我的小命硬得很啊，初看现场不长痔疮。我把刚刚挂断的手机揣到了口袋里，尴尬地挠了挠头。说是别的没有用啊，不如抓紧时间呢，在车上先睡一觉，等我们到了，韩亮不用去现场，那就在车里对付一下，这不一定是命案啊，不一定。我求你了，你可就闭嘴吧，好不好？林涛说道。你还不知道你乌鸦嘴啊，是好的不灵坏的灵啊。作为省厅的现场勘察员，最大的本事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在任何姿势下睡着。虽然刚才大家还在吐槽我的乌鸦嘴，但是在十分钟之内，除了韩亮，其他人基本都进入到了梦乡之中。确实，这几天连续作战让全组的人都疲惫不堪。朦胧之中，我还在回味着刚才的电话。电话是滨源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赵关强打来的，语气里充满了惊讶。滨源市和咱们龙潘市并不远，所以天气状况也是非常相仿的。我们昨天夜里参加审讯，对传销窝点进行搜查，一直忙到了清晨。在清晨时分，龙潘市开始下雨，和龙潘差不多，滨源市也在凌晨时分开始下起了雨。在滨源市的市郊，有一块土地被政府征用，正在进行拆迁作业。拆迁厂附近的工作人员发现，在凌晨开始降雨之后，为了保护仪器，对拆迁现场的大型设备进行了遮盖雨布的作业。另外，对一些比较沉的小设备，为了不用拖回工人宿舍，工人们便在拆迁地寻找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。在拆迁厂的角落里还矗立着一根电线杆子，在电线杆的下面放置了一个半人多高的类似于变电箱的铁箱子，箱子的门是外边用插销插上的，好在没有上锁，于是工人们就准备把小设备藏在变电箱里边避雨。可是没想到，当工人们打开门栓的时候，拉开左右双开的铁门时，差点没被吓死。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变电箱，也没有什么变电设备，而是一个空荡荡的铁箱子，里边还躺着一具皱巴巴黄褐色的人的尸体。被吓出了一身冷汗的工人们赶紧拨打报警电话，派出所民警抵达现场并确证现场情况之后，电话通知了刑警队。刑警队在天蒙蒙亮的时候赶到了现场。此时天降大雨，穿着雨衣的法医们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现场附近，只是向箱子里边看了一眼，大感惊讶，立刻向省公安厅的指挥中心进行汇报。指挥中心一边向我处传达指令，一边要求赵局长直接和我联系。法医们都感觉惊讶的情况是这样的，在这大雨天里居然发现了一具干尸。如果说在新疆等地区看到干尸不稀奇的话，那么在我们这长江中下游地区看到干尸就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事儿了。在我的印象里，除了南江市公安局标本室里边见过一具干尸之外，我还真没再见过了。迷迷糊糊之中，我的脑海里就飘出了干尸的样子，然后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在大雨中，我们的勘察车翻过了泥泞的小路，到达事发的拆迁现场。我们坐在勘察车里，透过雨刮器刮干净的窗户，看到在拆迁现场里有十几名警察穿着雨衣胶鞋，正在对外围进行搜索。整个拆迁场几乎都是黄色的地面，此时经过大雨的冲刷，不仅仅泥泞难行，而且到处都是黄水横流，雨点剧烈地撞击在车顶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。 我们顿时愣了，不知道怎么才能下车。林涛心疼地看了看自己的鞋子，老秦啊，你不是号称喜欢下雨天出现场吗？不是说凉快吗？我看这个现场啊，就淹不死你，也得淋死你。淋死怎么了？没这种死法啊。我在车里边一边寻找塑料鞋套，一边说道。突然，我们的车门被人从外边打开，车外的雨声更大，甚至近在咫尺都听不清对方的说话声。打开车门的是一个穿着警用雨衣的人，连体帽檐压得低低的，雨水从帽檐的边缘滴落下来，遮住了此人的面貌。我低头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滨源市公安局的法医室主任陶俊。陶法医双手拎着两个大的塑料袋，腋下还夹着一个黑包。秦科长、林科长，这是雨衣和胶鞋，你们换上吧。陶法医把上身探进到车里边。林涛像是看到救星一样，赶紧接过塑料袋，换下自己心爱的皮鞋，说道：老秦啊，能不能向师傅汇报一下，给我们也配备一些雨天勘察装备啊？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和大家一起穿好雨衣、胶鞋，走下了车去。车下原来比看到的情况更糟，现场的黄泥地非常的松散，我们不仅一步一滑，而且一步一陷。现场案发的那个铁箱子距离我们所在的警戒带边其实只有100多米，但是我们却走了5-6分钟才到。派出所的民警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块大块的雨布，搭成一个大帐篷，把铁箱子和铁箱子边上的土地都给保护起来了。我们几个人钻进了帐篷，林涛首先趴在地上，我知道他的职业习惯就是首先对现场地面进行观察，这样的泥巴地是最容易留下立体足迹的。行了吧，我一把把林涛给拽了起来，指了指箱子，你看这尸体陈年就完了。哦，林涛探头看了看尸体，然后又开始研究起了铁箱的大门。尸体身高应该不高，尸长也只有1米5几，他呈现坐姿，靠在铁箱子一侧，全身只穿了一条男士的内裤和一条男士的大裤衩子，没有鞋子。虽然尸体的毛发已经脱落，而且尸体也高度萎缩，但是还是能看出来这是一具男尸。尸体全身的皮肤呈现出黑褐色和黄褐色，就像陈年树皮一样干枯萎缩，裹在尸体外边，整个尸体显得非常的瘦小。那尸体大腿最粗的部分大概只有正常人的手腕粗细。死者仰面朝天，下颌微微的张开，露出黑洞洞的口腔。既然是一个1米5几的男性，再结合他的脚长隐约可辨的面容，死者是一个小孩的可能性非常大。这个场景在电影《木乃伊》中经常看到。
现场就是这么简单啊，这里有一个月之前呢，还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小镇，政府征地令下来之后，迅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此时，这已经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空地了。
赵关强局长此时也钻进到了帐篷里。繁华，你看，原来是繁华的，不可能藏尸啊，那么肯定是在一个月之内移动尸体来到这儿的，地面还是要看呢。说完，林涛又趴在地上。
我再次把林涛给拽了起来，你看看那尸体，尸体旁边的轮廓痕迹显然是坐在铁箱子里边放了很久，这才会留下那样的痕迹。
尸体上覆盖了很多灰尘，尸体周围有一圈灰尘的轮廓，这说明这具尸体放置在这里保持坐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并不是一个月之内遗失至此的状况。林涛又看了一眼尸体，然后继续看铁箱门。程子燕躲在韩亮的身后突然说道，
我看过一个美剧啊，好像在医学院被福尔马林浸泡的尸体就是这种干枯黄褐色的样子，看起来挺吓人的呀。
巨人观湿辣化那么吓人，那么臭你都不怕，这干尸你还怕呀？干尸还没味道呢。
大宝嬉笑着说道，
那叫气味，不叫味道。
我戴上手套，捏了捏尸体的胳膊。福尔马林泡过的尸体标本和干尸还是有区别的，这样确实是一具干尸。
嘿，好在是干尸，我最怕福尔马林泡的尸体了。在医学院我上解剖课最认真了，每次操作我都是离尸体最近，现在我这面部表情不大丰富，都不大会笑，那就是被福尔马林熏的。
我和韩亮哈哈大笑起来，林涛和陈诗雨还有程子燕则一脸的懵。
我突然感觉不妥，左右看看，还好没有围观群众到帐篷里，也就放心的解释道：
大宝说了一个冷笑话啊，福尔马林呢是可以固定组织的液体，而且具有挥发性。大宝，按你这么说，那病理科的医生就都不会笑啊？
干尸啊，我们以前是不是没见过？和尸体标本有什么区别吗？
程子燕很好学，对从来没见到过的干尸虽然害怕，但还是很好奇的，所以她继续躲在韩亮的身后，一边看一边问。
尸体标本呢有福尔马林的气味，而且湿漉漉的，但是干尸就不同了。你看这具尸体全身严重脱水，干燥萎缩才会这样。
我顿了顿，然后继续科普。晚期尸体现象会分为毁坏型尸体现象和保存型尸体现象，我们最常见的是毁坏型尸体现象，比如尸体腐败到巨人观再到白骨化，又或者是发霉的尸体叫做霉尸。保存型尸体主要有四种，我们至少见过两种，那就是湿蜡化和泥炭揉尸。
啊，泥炭揉尸就是上次龙潘湿地公园的那个吧？
程子燕怯怯地说道。
我点点头，对，还有两种尸体现象比较少见，至少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很少见，那就是干尸和浸软。
新疆那边干尸见的比较多，我们这边见的就比较少，除非是埋尸的土里边有大量的硝酸盐什么的。
哦对，这干尸啊又叫木乃伊，埃及的木乃伊知道吧，那就是通过人工手段来制作的干尸。
我说道，之所以会去制作干尸，就是为了把尸体保存下来，所以干尸是保存型尸体现象。干尸的尸体不仅可以保留死者生前患有的一些疾病或者受到的外伤，还能保存尸身的一些特征，对寻找尸源来说有积极的作用。
韩亮这个时候插口说道，我记得啊，网上对干尸形成的机理是这样表述的，尸体因为水分迅速蒸发而不发生腐败，以致干枯的状态保存下来了。洗冤集录里边好像把干尸叫什么白浆干醋尸吧。
我去，古籍你都背下来啊？
我惊讶地说道。一般情况下，干尸是在通风干燥和高温环境之下形成的，有文献记载，当尸体所含水分减少 40% 的时候，就可以抑制细菌的繁殖，减少 50% 以上，细菌的繁殖就会全部停止。如果细菌不再繁殖，尸体就没有发生腐败的条件，随着尸体水分的进一步丧失，就会变成干尸的。
可是我们这儿的气候不可能这么干燥啊，空气湿度一直很高啊，难道关在铁箱子里就可以形成干尸了吗？而且你看看外面这么大的雨。
陈诗雨此时突然插话道，
啊对呀，我们本来很少看到干尸，这大雨天里这冒出一具干尸来，这奇了呀。
大宝也跟着说道。我似乎已经习惯了大宝的粗心和一惊一乍，所以我也没有搭理他，弯腰钻进铁箱子里观察铁箱子内部的情况。这是一个半人多高的铁箱子，四周都是铁皮结构，大约有一个平方大小。铁箱的外侧边角都已经漆掉生锈，内侧没有刷漆，到处都是黑洞洞的。铁箱子靠在一个废弃的电线杆子旁边，在地上应该是几年都没移动过了。箱体下缘陷入泥土，如果再往下陷的话，那就可能会阻碍铁门开合。铁箱子是正对着的双扇对开的铁门，左侧铁门上有一个搭扣，右侧铁门上有一个锁环，把搭扣搭在锁环上，铁门就打不开，而且还能在外边上锁。 不过我们通过了解知道这扇铁门并没上锁。尸体靠在铁箱子的东侧坐姿，双腿直立顶住西侧堆放的木炭。我把箱子内部西侧堆放的黑色物件一件一件拿起来看，闻了闻，确定那就是一摞木炭无疑。我在箱子的各个壁用白手套蹭一下，白手套上立刻粘附上了一层黑色的炭末。我又把尸体的腿往上抬，看了看尸体腿部的下侧，果然也是乌黑一片。我说道，干尸的形成呢，不仅仅需要我刚才说的那些条件，而且需要时间。在适宜的条件之下，成人一般是2到3个月的时间才能形成全身的干尸。韩亮说道，不过形成干尸以后，尸体外貌就保存下来了，所以我们根本没办法推断死者死亡时间啊，也就无法推算尸体在这里边的时间了呀。这样，我先来说一个故事吧。我说道，你们知道吧，很多高僧在圆寂之后很可能会留下肉身，就是千年不腐的那种。这里说的肉身呢，其实就是干尸化。因为自然环境不同，高僧圆寂之后，有的呢是可以留下肉身，有的则不行。佛法上来说，这是高僧大德圆寂之后所得的全身舍利。但是法医们知道，符合自然条件而形成的干尸确实是需要一定概率的，圆寂的过程都一样，只是少数高僧能留下肉身，这就是机缘巧合。韩亮点点头，对，圆寂之后其实也有人工作用在里边。我说道，对，高僧在圆寂之前呢，会有几天不吃不喝，这就使得全身水分骤减，这是其一。其二是高僧在圆寂之后会以坐姿放入到一个大缸之内，大缸下面放置木炭、檀香，木炭具有较强的吸水性，这其实就是人工作用。
那这个一模一样啊，这赶上高僧来这圆寂了，正好他也没头发呀。
胡说什么呢？我踢了大宝一脚，指了指尸体旁边的箱底，头发脱落而已，而且死者也不是盘腿静坐。
老秦的意思是，这个环境恰巧和高僧圆寂之后环境是一致的，那么就有一定几率形成干尸。
陈诗雨说道，
对，
但是咱们这片地区呢，之所以很难留下高僧肉身，是因为外界环境太潮湿，即便晴了好几天，一场雨就又会让尸体体内的细菌继续活跃起来，开始让尸体腐败。我刚才说形成干尸是需要2、3个月的时间。
对呀，去年是大旱之年，绝对有2个月没下过一滴雨。
陈诗雨说道，对，这就是我要表达的意思，死者应该是去年夏天干旱的时候被装到这个箱子里，因为长时间的日照再加之铁箱导热，导致箱体内的温度非常高，轻而易举的就把尸体的水分给蒸发了出来，蒸发出的水分没有重新及时回到尸体里，就被旁边的这一摞木炭给吸收殆尽了，这就加速了尸体的水分丧失，时间一长，干尸的状态就保留了下来。
这个分析很酷啊。
林涛一边检验着箱子门一边说道，这样咱们就划定了死者的死亡大概时间是去年夏天，那寻找尸源的范围就大大减小，找到尸源也就不是难事了。我转向背后的赵局长，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，赵局长，您说过去年这个区域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小镇，那么尸体为什么放在箱子里边一年都没人发现呢？
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